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过去啊，有一个师傅啊，带着一个徒弟，种了两块地。他说这两块地呢，啊，一个徒弟种，一个师傅种。他说这个师傅呢，他到地里面去种回啊，两个种回来以后啊，一年下来。一年下来，师傅田里面呢，哇，绿油的一片庄稼，可是徒弟呢，还是荒草一片。那为什么徒弟种了一年，什么都没有收成，我师傅呢，啊，一片丰收？因为这个徒弟啊，他这个种地的时候呢，属于去拔草。拔草，拔到了灯边，西边也长出来了，拔了西边的草，灯边的草也长出来了，所以呢，拔了一年，草还没拔完，所以呢，那过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师傅就不一样了，师傅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就种下啊种子，种下种子，让种子壮大，这个草也就自然死掉了，所以到这个后面啊，它就长出了很多的庄稼。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每个人都有一块良田，但是荒废掉了。那我们很多人修行呢，或者念佛啊、打坐啊，像他是为了拔草，就是草就是代表烦恼了啊，败子烦恼了。他念佛为了心中的妄念常常升起呀，他的为了压住妄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妄念，或者坐禅，或者是啊这个念咒子或者念经，他的目的是要压住自己的烦恼啊，所以呢烦恼越压越多，越压越多，这些草越来越旺，到最后面呢什么庄稼都没有种。虽然也在修行很辛苦，也拔草啊拔草啊很辛苦，可是呢他扒来扒去扒来扒去啊，西边扒灯边生，灯边扒西边生，所以呢这个草呢不停地在长，所以扒了一辈子草也没扒完。因为烦恼，我们这个荒，我们这一亩田呢常常就被这样的荒掉了。而师父他就不一样了，他这个首先种下无常的种子，把佛法搬过去，种下缘起的种子，种下空性的种子，种下六道波罗蜜的种子，所以种下去以后呢，他的满田都是佛法，所以他心中充满了佛法，所以扎扫他就生不出来了。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念佛不要老是对治烦恼，它是种种子的啊，要种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种子啊，死啊空啊境界啊都是阿弥陀无量光寿啊，这个种子，那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那说自然就会发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比是肥料啊，这个种子越长越壮越长越壮，到这个后面啊，你这边念阿弥陀佛打好，一粒种子都没下，慢慢的就对峙，天天拔，天天拔。所以我们修行同样的念佛，但是呢解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师父念佛呢，往往是啊，这个肥料会让我们这个啊佛法的这个啊法呢啊这个种子啊啊解脱道啊就会现前，会获得很多的资粮。所以大家修行就知道，有人修行到最后面一场空啊，有人修行得了很多的啊这个解脱果子。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啊，你修行是得解脱的果呢，还是在不停地烦恼呢啊？所以每个人都是每个人，谁都不能代替的啊，因为你心中的良田只有自己种，也只有自己分手，因为烦恼谁都不能代替， 解脱也不能代替。如果解脱烦恼都能代替，那佛就可以带我们了，是吧？但是我们不行啊，如果要是能代替我们解脱，我们现在就应该是解脱的，这个事情都由自己来办，就像吃饭一样啊，只有自己把，谁都代替不了。所以解脱不解脱啊，就看你啊种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种烦恼，你就自己呢叫受这个烦恼的果报啊，就饥饿的果报。你种庄稼没种出来啊，哎，还是一块困田，什么种子都没有，那人家来叫饥饿啊，没有东西吃啊。那没有东西吃就饥饿，饥饿就是烦恼啊。那烦恼是自己的，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师父种的全是良田，那都是解脱的种子啊。看着师父解脱，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要找到啊，一定要找到方法啊，让自己良田里面啊多种点种子，良田种子多了。这个解脱的果种子种多了，那自然那你田里面喝出解脱果啊就会现前啊。这个呢啊，春天下种，冬天收获啊，秋天收获，这个东西是骗不得啊，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瞒不得的啊。你可以欺骗天，欺骗地，你可以欺骗芸芸众生，但欺骗不了自己。到时候你烦恼啊，你饥饿啊，你没饭吃啊，这个东西必须要自己来承担的，知道吗？这个东西一点都掺假不得啊。所以过去修行呢，也就是说这个你看啊，我看那个公案上面的大德啊问呢，他说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法，他就问这个你家里的这个街上的米是多少钱一斤啊，他问这个，他不问别的，他不问说什么，不回答你是佛法，他问家里啊，这个米多少钱一斤啊？他这一问的法师呢，修行比较好的啊，这个就像的因已经成熟了，一点化就会开花结果，就得解脱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啊，这个很多都在寻习自己的信心啊，这个。那说这个寻习一段时间，只不过是训练我们的习气。我们都有这些啊不好的习气，烦恼的习气。通过修行长时间的训练，它要考究，就这样。我们要问自己，要考究自己，考究或者是一年两年，那至于十年二十年。而有的老和尚普陀王做破四十个啊，后来一住就让他可以解脱。他说你必须要前面普陀王四十过要做破啊，如果你不做普陀王四十过的话，那你这个怎么会啊得到法呢？但我们不是考究自己，我们修行呢这跟菩提心相应，不跟解脱相应，常常跟烦恼打成一片。今天灯边烦恼，明天西边烦恼，上面烦恼，下面烦恼，人烦恼，物烦恼，身烦恼，种种是烦恼，是因天天搞烦恼。到最后面你修行四十年来考究的时候，你答不出来呀、啊。啊，就是说一句话告诉你，哎，你不能解脱。为什么？这个就是修行。有人家就是净土法门，这个跟开悟没有关系啊，其实错也啊。啊，你我打个比方讲，你老和尚。打坐，小和尚在问师父啊，什么是阿弥陀佛啊？老和尚说太阳下山了没有啊？啊，那小和尚要如果念佛比较久的时候就开悟了，啊，离佛而处。要如果没有呢？没有开悟，那么太阳下山了没有啊？那个太阳下山了，太阳下山睡觉去，就是没有开悟的人叫他睡觉去，接着睡，啊，太阳起上了没有啊？啊，起上了去干活去，就这样。如果开悟了呢，离佛而去，这个是要长时间的训练，要念佛念久了，把理搞通了，这等着一念，就说问什么叫阿弥陀佛，原来是太阳起山了还是下山了，就这么个，这就牛头不理马嘴。然后问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跟太阳起山跟下山有什么关系呢？啊，不等的人呢， 他就会就说老和尚就会睡觉去干活去，就那就像过去啊、什么是佛法啊、问他什么是佛法，他一个后头一边手指一下啊，没开悟，喝茶去，就叫他到后面去喝茶去，就那就是这么一句话答复他，他一开悟了，当下就明了，也就是说证明这个人在问法的时候，他这个点上面是通过长时间的考究啊，久问不开啊，是通过长时间的学习久问不开。他说这个久问的过程之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修行呢啊要专，哎，不要在这名利色，不要在这个烦恼上面下功夫，我们要在一件事情要问个究竟啊。人家问人说什么是佛法，他问这个米多少钱一斤，就是吃饭穿衣睡觉嘛，干活嘛，做事行居坐卧嘛，就日常之事嘛。但是我们日常的事情谁不会做呢？可是你好高骛远呢、啊、你辗转不安呢、啊、你得得失失啊，你这山望着那山高啊，所以你不会吃饭不会走路。人家啊问米多少钱一斤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他活在当下啊。我走路我知道我走路，吃饭我知道吃饭，睡觉我知道睡觉，我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啊。然后问这个米多少钱一斤呢，他想了半天，哎，和尚怎么问这个问题啊？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么很简单的，就是说他是当下的一个切机啊，没有开口之处，就是当下啊。所以对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明了，很清晰啊，没有任何思念，就是离思离意，没有任何意，也没有任何思考，一思考一怀疑啊，一瞪念，哎，你就落在妄心上。其实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坐在这个地方，那个老和尚坐了40年不开悟，为什么他不开悟？因为他有所求嘛，我要开悟嘛，所以他根本开不了悟，却不知道他打坐的这个体就是他悟的体，他不知道他向外求向内求，向左求向右求，向上求向下求啊，结果呢一辈子求了40-50年也求不到，却不知道当下一坐完，因为你坐着那个地方的本体啊，就是一个缘起不可得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大地不可得的本体即是，人打坐即是，你知道自己在打坐，这个体就是。所以我们要悟到当下，保住这个心就可以了。所以阿弥陀无量，阿弥陀佛在哪里呀？就是无量光，无量就是时空境界，就是阿弥陀佛嘛，是吧？就是当下即是嘛，啊！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有所追，有追就有思量，有思量啊，就由现在过去未来心升起，就由无明升起，那就不能悟道，不能明了。所以要了解阿弥陀佛，久久念阿弥陀佛的话啊，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当体即是了。所以阿弥陀佛然后不受烦恼究竟菩提 啊，生死即是涅槃啊，烦恼即是菩提，烦恼的本体就是菩提啊，不生二缘了啊。这个生死的本体就是涅槃，生死不可思，为什么没有生死呢？因为生死它没有自信才有生灭嘛，生灭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即是空，它就是寂灭，就是涅槃。烦恼为什么烦恼？因为烦恼没有自信嘛，烦恼没有自信，烦恼没有自信即是空，就是空就是觉嘛，就是烦恼即是菩提。所以你要悟到烦恼的本体就是菩提，就安住就可以，当下就离烦恼说菩提，那就像头上安头一样啊，离开生死去找这个啊，涅槃，离开生死找涅槃，也像找兔子脚一样，实在是没有。所以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你要悟到，有人说烦恼转菩提，生死转涅槃，可不可以？不可以。如果你这样一转，又麻烦了，因为一转，它就变成一个有转处啊，你又不在当下，有这个转的念头就麻烦。要悟到当下的烦恼，它就是没有自信即是空，那就是菩提觉性。所以离开烦恼去，没有觉去， 没有酒的地方，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败子啊出来才知道你是荒野，是吧？就是说败子更好修道啊，就是说你了解是败子，你知道败子是无常的时候，败子就死了嘛，啊，那就变成菩提了嘛。也就是说离开，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出来，还不知道什么叫是菩提呢。也就是说正好败子出来了，哦，这个败子就是烦恼，我这个烦恼它就是让我们觉醒。所以人在生活中遇到烦恼的时候，是让我们觉，它就是我们觉性的大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成佛的根本呢。就是说没有烦恼你怎么成佛呢？啊，没有生死你怎么入涅槃呢？啊，实际上知道这个道理，一定要在当下悟。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在生活中啊，不要呢，所以呢，就是说在一切法上考究，考究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定会开悟。所以呢，一切法都是我们考究处，就是考验我们，然后它的究竟的地方来研究它，一定在这个当下的题上来研究。所以我们生活中有的研究，有的考验，所以要考究它啊，就是烦恼，我要考究它，烦恼来了，顿时考究，没有烦恼不知道考究，是吧？你快乐，快乐就不考究了，因为快乐，哎，它就会生贪着啊，贪着一贪着就离开了菩提了。然后我们要知道，哎，这个快乐也是烦恼啊，我们从这个快乐的能转到烦恼这样来考究它，也是非常了不起。所以烦恼考究是这一块的，因为烦恼我们直接想脱离它嘛，想远离它嘛，所以一考究，哎，就菩提就现前，知道吗？所以生活中不要怕烦恼，就怕你不考究它啊。我们修行为什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在寺庙里面或者清净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在大烦恼里面去考究，因为我们还是小法不小内雅，这个内雅呢啊，不像祖师们他能够在妓院里面啦、杀猪场啦都可以考究，是吧？那我们这些人就不行，杀到一万九战场上，或者是天在人祸上，他可以考，还可以考究，在火里面烧，他还可以考究自己，让自己进入涅槃。比如说莲花，可以生火里面可以生出莲花出来，然后我们不行啊，我们还是小小的凡夫啊，啊，是个内雅。那么说，在一个寺庙里面，哎，你不离烦恼，但是也不灭烦恼。为什么在寺庙里也有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你不是很重，是吧？大不了你骂我一下，我骂你一下，在生活中碰碰磕磕的，可能会生一些烦恼出来。哎，这些烦恼我们来考究它，啊，在训练它。所以呢，吃饭啦、穿衣啦、睡觉啦，在这里面来考究它，这样你可以找到我们道，是吧？所以你不能够说我要找一个清净的寺庙。那你不哪有清净的寺庙？没有烦恼怎么成佛呢？所以必须啊，不是很大的烦恼，我们都要去考究它。所以在寺庙里面有多大的烦恼让我们忍受不了？又不是火在烧，又不是水在淹，啊，又不要你的头，又不看你的身手脚，是吧？所以这些烦恼我们都可以承受的。所以在这里面要考究它，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内牙。我们只有在寺庙里抓住这一点点小小的烦恼来考究它，在这里来训练自己，知道吗？所以人生活的不要怕烦恼，就怕你不考究它，啊，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烦恼起来，就怕你觉悟迟到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啊，徒步啊，干活啊，啊，你就不会烦恼。太阳晒一晒，身上一热啊，没有关系的，啊，你都可以考究它。但是呢，我们用功不要用错了。什么叫用功用错了？这里争名夺利呀，啊，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弯心嘛，啊，追求名利，好高骛远啦，啊，攀，这里攀远啦，攀高解贵呀，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啊，因为这后面的公案呢，啊，这个就讲到啊，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啊夜市啊。他说这个第一，这个莲池大师所做的叫亲受之行啊，是善行的。第一，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南朝时代，在南朝，南北朝啊，南朝刘裕啊，他是一个皇帝啊，一个皇帝，他的创号，这是他的创号，创号叫圣朝，刘圣朝代啊，这是南北朝的一个出家人。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啊，有一个出家人，法名明啊，是明啊，高明寺的明。他这个很小就出家，七岁就出家了。他说对这个这个波文波吞经典，对这个佛经呢都非常的通达啊，博学多闻啊，对经典非常的闻名全国。当时刘裕这个皇帝啊，他说他在这个朝代里面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出家人，众人都叫他明法师，就像人家叫禅悟，不叫禅悟，叫佛法师啊。啊，我们妙严法师、圆法师、妙法师啊，就是说这个浙江人呢，他这个叫法师都叫一个名字，像禅悟叫佛法师，啊，浙江人呢就是说叫一个字阿夫，叫夫啊，夫哥啊，夫哥夫姐。阿福，他本来叫什么福，他叫阿福，叫一个字，众人就叫他明法师。明法师呢营造这个造了很多的寺院，兴建寺院，装设金像啊，翻身布施，成为厌法厌转啊，废弃这些事情。也就是这个法师呢常常建寺庙啊，安身这个办道，这个做这个佛像啊，建这个佛像专帐啊，这个翻身常常这个做一些翻身的事业，就像我们平时的出家人一样啊，不吃常常广泛的向外不吃啊，出家也会在不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过去出家人都会在门口啊搞一些水呀、放在那常常就不吃啊。过去出家就像这个，因为过去没有像这样车子啊、马路啊，都是一条土路啊，有马车不，过去人走路比较多嘛。过去古代的话都有一些小盆子啊，一些做善事的人呢会在那个盆子里搞一些这个瓶子水，然后一个人在看着啊，就做好事，行路做好事，不吃水，常常跟路人喝，因为路人过来呀要喝水呀，就在路上管行不吃。因为出家寺庙一般，过去出家寺庙都应该有这么一个不吃的这么一个行善的方法啊。现在我们也会，人家说天灾人祸啊，我们都会做一些不吃啊，或者是瘟疫啊，我们都会做一些不吃。但对这个法师对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厌烦过啊，没有厌烦过。他有人就问他了，他说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寺庙嘛，并且做了佛像啊，还是说翻身啊、布施啊、广泛的大布施啊做功德。那有人问他，他说你和尚所修的功德有什么不少了，可惜呢从来没听说过你办过什么大斋会啊。就是我们就斋会，什么叫斋会呢，就是过去古代啊做什么事情它有一个功德回向啊。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啊，夫妻啊，我们念佛念完以后呢，后面呢就请一些这些斋会的人来斋会，就是亲人吃饭的意思啊，大家坐在一块，然后请这些名流、有钱的人或者当官的啊，来做给这个法会呢啊做一个圆满，对吧？我们在一个寺庙里面，他都会这样做的，或者每年在一个寺庙里面，他说这个法会做完以后啊，最后一个晚上呢都会搞一个就像联欢晚会一样。叫斋会，然后 搞很多吃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围在一块，那么说这个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搞一些很多的这些活动啊，这些活动目的呢就是说这个功德已经圆满了，功德圆满了来敬告大众啊。就像我们很多人做法会，就是比例来讲我们不吃，现在也有啊，现在很多这样的，就是说哎，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善事，善事做完以后呢要把大家拉在一块照张相啊，然后配张照片，配张照片干什么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圆满，回来以后呢来发到网上去告诉别人我做了好事啊，或者说搞一些公众平台，然后不断地把他做了善事的这些善事呢放在上面去啊，让天下都知道我今天做了好事，就这么一个活动啊。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看有蛇的照相，还故意把人拉到那个边过去，后来我感觉到我有点反感，是就是说这个拿一点什么吃的东西给他们，拿一点钱给他，然后要把钱递给他，然后一个觉得这个钱，然后他接，然后拍照片下来，然后本来就灯一丢给他不就走了呗，但是我们非要拍个照片，还非要到水边过去照个张照片，好对，把那些灯一搬到水地下去，因为底下有水灾嘛，把灯一起本来送到他庙里去了，结果呢不行，要非要搬到那个底下去，然后在底下拍张照片再搬上来。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感觉到很别扭的感觉，因为我们就是后来我这次赚钱，我都是在网上直接把钱汇到他寺庙里去，就是说这个连见面都不见面，就把钱就直接汇给他就可以了，明白吗？因为为什么要这样搞呢？这样搞就这些照片搞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啊，就是让别人家知道我做了好事啊。这个呢就是说做了一个发会呢，要宣布，要向外宣布，要让那些给那些有钱的人有面子，给那些当官呢有一个交代，然后呢告诉别人家我做了法会，然后好下一次呢再祭祀攀援啊。整体来说这里没有名利，现在你作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出家干的活。那出家这老是相声没相声，因为做无名英雄呢，我看到有一位这个老板呢，他每次做好事他从来不愿意留名的，并且呢也不要那什么电视台跟踪的，他就自己又带一点钱，然后到养老院啦、孤老院啦，然后一个孤老院呢一个孤老人呢发100块钱啦，或者是剩一些东西就直接送到他们手上去，送完以后就走了啊，不告诉别人，这样默默地去做啊。我们这个九江护居士啊，护财舞啊，他常常在外面做好事，在寺庙里，我们寺庙里就是到我面前拿一点钱供养师傅建寺庙，大家都是不知道的。然后我说要不要给你磕一个碑啊，他说不要磕啊，不需要磕这些碑的。我说这个他就是做一些无名的这些善事，就是说因为他在九江还是挺有德行的，就是这样的人可以看出来做事他很愿意成功，是吧？所以我们做事呢不要呢想被人家知道啊，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必要的去啊，就好高骛远想被人家宣扬。但是很多人呢就会做这些事情，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法师他们那时候呢，他说如果不这样做他就显得不圆满，就是说就像我们大夫妻大晚以后大家都走了啊，不像有的寺庙还搞一个什么晚会啊，好大的一个晚会啊，那晚会那说这个晚会费钱又费力又费人工，花很多的时间，目的呢就希望大家下次还来啊，攀援解贵搞得好看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把它方便说叫菩萨道啊，说过去讲就是说方便出下流啊，就是说方便太多了就变成攀援，这方面就攀援，目的呢是达到另外的一种效果啊。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就是说真正的修道的人呢，啊，他是一种无相的状态啊。所以高分量解并不在于这些表面的现象，表面搞得很富有，但是呢，我记得嘛，有一个人嘛，到我寺庙来，他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干部吧，到寺庙来，结果我不在家，我也没有接待他，我来打电话叫土地去接待一下，啊，所以我自己在外面我也不回来。后来那个这位呢，就对我敲大拇指，说啊，他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不为权贵，就是说你沾再大的光，他都不来照顾一下。看一般人的话，那我要来了，那肯定从老远的赶过来，带着他来在寺庙走一走。但是他想不回来，叫徒弟照顾一下，他就感觉到啊，我有种高风亮节啊，或者说啊，这个不为传世的这种修行人，哎，他非常敬佩啊，对我非常赞叹。但是对别人家对他照顾，他也不会去反对他，但是在他心里面，他能够感受到，那只不过是啊世俗于他而已。他说，就是说真正的受人尊重，还是一种高风亮节的这种体现。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要寻找的一种跟道相应的、跟解脱相应的、跟无相相应的、跟那一种这个出家的这种出世之表啊，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叫什么道分现骨啊，啊，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这就是出家的这种真诚非常。但是我们要获得这种名誉啊，就是说心里面有这种道气，找到这种感觉，这些修行人要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发心要这样的去发心。所以这里面这个明法师呢说啊，他斋会呀，现在的斋会很难于理于法的去做啊，他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柴米啊，油盐酱蒜了是吧，水呀、啊、汤啊，还要炭啊啊等等东西，这样的呢会践踏很多东西，就是说这个还要洗呀、啊、这个一类的东西啊，打扫卫生干活搞得马马虎虎的，就为这件非常无聊的事情，所以大家搞得不亦乐乎的，还要烧扫伤害很多的这个小动物蛔虫，就这样。所以我就不再办什么斋会了，就是做任何法会啊，不会做这些斋会啊，请人吃饭啊，供斋或者是种种来表示对法的一轮圆满。与委托王官，你这样做的话，王官就是请当官吏过来啊，达官富贵人啊来办理，更难于法。就是说啊，比例来讲，有人讲啊，我今天这个斋会我们出家人不搞这件事情，那请做在家人去搞啊，你说有没有？肯定有的。就是有的人做法会以后呢就请那些世间那些有钱的人呢、啊、或者当官的官太太，现在啊，就是师傅啊，你功德圆满了，就师傅不办我来办啊，他来搞，就搞这些。然后在外面呢，这个素食馆啦啊搞饭是吧，或者是在外面去酒店里面搞饭啊，来他们来搞呢，更难于法。他们为求的是世俗的应酬，失出了啊斋会的真正意义啊，这样的就是变成很太世俗化了，所以呢他就干脆不办了。所以这个莲子大师就非常赞叹啊，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做事情就是很单纯的啊，就是说放生就是放生，做善事 就是说很淳朴的做啊，我就是放放生而已，我们几个人放生就可以了，我就是建个寺庙啊，不会告诉别人家我在建寺庙啊，多少寺庙，做一个法会我不会告诉别人啊，哎，我做一个大型的法会，也不会花很多的钱去处理这个问题。过去的一般这些法会的话没有这么多啊世俗的事情。还有呢，这个过去有那个和尚呢闭关啊，和尚闭关，他闭关还没闭一半的时候呢就来做法会了，就让我准备出关了，然后告诉天下人我现在要出关了，然后呢这个啊，告诉南昌，告诉九江啊，告诉我们沙河啊，我们和尚要出关了。然后他出关的一天就有很多的人跑过去做这个无聊的这个意义没有意义的，人出关就出关嘛，你觉得门一打开不就出来了吗？你告诉天下人怕天下不知道你闭关了，就有这样的人啊，把头发长得长长的，我就看过这样的闭关的人，他闭关出来以后呢，哇，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地方去啊，那知道他已经闭关出来了，啊，这样的事情都是很多的，啊，为了显示自己，啊，这个闭了关，做了一个大会圆满啊。然后我以前这个三不一拜救化山呢，三不一拜救化山，啊，那三不一拜救化山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那个时候是好像是灰溜溜的感觉，是吧？这一个人就偷偷的拜出去了。然后回来偷偷一个人拜回来到大殿里去，然后上啊，还好我师父接待我一下啊，把我叫来大殿给我靠了三下大庆啊，根本就没人知道啊。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拜九华山的人就是说，因为他们就有很多人胜啊，回来有很多人劫啊，就这样就是很当，就说让人家费这个心费力，只有我们休闲做什么事情要默默无闻的去做，没有必要的。以后你们将来做了方丈以后就知道，要做一个这样的出家人，做什么事情要默默无闻地做，不要去到处攀缘，知道吗？这个才显得你高风亮节，有点道气纯然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说这个样的，如果你做什么法会做什么佛事啊，或者闭关做什么，都要去筹划一个这么一个迎接或者是斋会的话啊，这种筹划它就是一种烦恼，知道吗？他说这样的筹划呢显得攀缘，然后呢让自己呢啊，这个都知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那你的名声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对一个刚刚修道的刚刚日道又入世了道，是吧？刚刚日道，就现在很多三不一拜救化山的特有意思的，三不一拜九华山拜四大名山，然后呢开车子去拜到那个地方就拜，现在开始拜一下了，后来就开车直接到那个地方，直接到了地方快到寺庙了，然后呢下来再拜，然后呢用摄影机给他摄完以后呢，四大名山就是开始拜一下，结尾拜一下，然后到每个寺庙破一下，然后四大名山拜完以后回来，哎，这个和尚已经拜了四大名山，那还得了啊！人虚远老和尚四大名山在西库里面都没有问了，而你我们开车子，然后用摄像机并且的当场就要发到网上去了，然后网上收钱是吧？啊，这个他出了多少钱？然后出书，然后每个书书馆到书书馆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书书馆拜四大名山，然后四大名王接续以后呢，有请很多的人啊来。到最后面一个大斋会大圆满，我们就喜欢搞这个，俗人呢就喜欢搞这么个东西，知道吗？那现在好多的寺庙都很俗的，都喜欢搞这个，所以我现在我想，我以前还在这点后悔一样，我们每个夫妻呢后面都没搞一个呢这个大斋会，或者请大家坐一坐啊，聊聊天或者唱唱歌跳跳舞，然后让大家或者下次给人。现在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呢，我忽然大悟，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的，然后不应该有这个有的那种，因为看别人做啊，我要反笑啊，所以我们将来看到别人家这样做，你也在反笑他了。哎，他这样做，你看看那么多的线头， 跟着他，我下次要见了世面，我也要这样做，就学他的这个东西。那我说看到这一首，看到这个故事以后，你就知道了，以后你建寺庙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习像我们这个莲子大师所说的就是说要做什么事情呢，不要攀援，不要求援，不要失道，不要失出正念，因为你的正念也不是丢到脑后处了，不知道到哪里处了。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怕失出正念啊，失出正念就是邪念了啊，邪念增长，邪念增长的话，正念就会失嘛。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我们的败子多了，正道就不会出来了。所以你不会反省的话，就会麻烦了，是吧？但是我们不能侥幸呐，不能讲哎，烦恼就是菩提呀，我天天在烦恼中。哎，你菩提很少，烦恼很多，是吧？因为你没有念后举啊。烦恼生时就要举，当下就要举，觉者马上就进入到菩提里面。但是不举啊，那念念把这个烦恼当作是菩提，你当作菩提，然后变成侥幸了，知道？就是烦恼就是菩提啊，那天天烦恼，吃鱼吃肉，什么都干。然后名利里面，人家一问，他说烦恼就是菩提啊，啊那就麻烦。生时他是乐于生时，懦弱不接的，在里面很快乐。人家问你，哎，对处理生死这件事情怎么看？他生死就是菩提，他身体就是涅槃嘛。然后这地狱就做地狱之身，开口说我生死去涅槃，那你这样你不是侥幸，那就多危险啊，是吧？所以呢，学佛法千万不要拿着这个，拿这个生死，拿这个烦恼，这个假装自己很了不起，然后说口上说是很好说的。但事实上你是不是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讲德行呢在这方面就是说人要单纯一点，朴素一点。所以这个莲子大师非常赞叹明法师啊，说实在是万事不以之借鉴呢，就是说这是我们末法时代的借鉴，在明朝时代就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们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那是多于牛毛，几乎每个寺庙都在搞，每个寺庙都在搞，我告诉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志气要有骨气纯使过去的讲我们这个大师莲子大师他给自己定下一些规矩，前天我们都讲过，我们其实一个现化商人呢，他也非常了不起，他讲他给自己定了六条就是说这个不贪不嗔不求，是吧？顿时不求人了，饿死不攀缘这个他就六条嘛，是吧？所以他给自己规定这六条，这六条作为他的这个人生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也要定下这么个几条，让自己呢在道上能够相续的这个修行跟正念相应。所以修行要一旦你发现了跟正念已经有出了，那你就应该照顾它了，不能够再即使这样下处，因为这样下处非常危险。南无阿弥陀佛。